亲爱主内的弟兄姊妹，主日上午平安。今天我们来到约翰福音十五章，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二节到十七节，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二节到十七节，请放开你的圣经，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二节到十七节，我念给弟兄姊妹听。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就是我的命令。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。你们若遵守我所吩咐的，就是我的朋友了。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，我乃称你们为朋友，因为我从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。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，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，叫你们的果子长存，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就赐给你们。我这样吩咐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们向天父祷告。父啊，我们来到你施恩宝座前，我们从你向你呼求，呼求你的灵今天再次做工，借着你的话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，愿意我们更多的明白主你和我们之间的关系。感谢赞美你，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，阿们。我们都希望经历爱，这个世界缺乏爱，所以我们都希望在教会里经历真正的爱。我们渴慕在教会里经历到世界所经历不到的爱，但是我们不是常常都经历到这种爱，好像我们自己也没有向主所要的去爱我们身边的弟兄和姊妹。为什么？你想想，为什么你没有向主要你爱弟兄姊妹的爱去爱呢？因为我们的动力不够。你有没有在高速公路开车，有时候你会看见旁边有一个火车。最近我开车，旁边有一个火车，我开了几分钟，旁边还是有那个火车。哇，那个火车在高速公路可以走几分钟长，跟我一起走，它就是至少有两英里长的火车。每一个车厢里有那些 containers， 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。这么重的东西，它怎么可以走得动？我一直想不通。这么重的火车，两公里的火车，这么重的东西，为什么它走得动呢？因为有一个很有力的火车头。我们能够彼此相爱，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很强的动力。所以今天我想大家去思考的就是，我们彼此相爱的动力是什么？我们彼此相爱的动力是什么？我想你今天去思考，你听到的时候你去思考，你彼此相爱跟弟兄姊妹彼此相爱的动力是什么？我们今天是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二到十七节，这一段的经文是主在他被抓之前的 一段很长的教导，我们教它为主告别的教导。从十三章末了开始到十六章都是这一段的教导。那这一节的经文是在其中的一部分，就是主说到他最后的我是的这个比喻里面，我是真葡萄树这个比喻里面的下半段。这个比喻是从十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七节，我们上周一同学习了一到十一节。一到十一节你告诉我们，主告诉我们他是真葡萄树，他命令我们要住在他里面。 为了使我们能够结果子，好让天父在我们身上，在教会里面能够得着荣耀。这个是上周我们一同学习，现在我们学习下半段，下半段这个比喻，下面主还有继续的教导，十二节到十七节。在这个教导里面，我们要去思考我们今天要问的这个问题，我们彼此相爱的动力是什么。我们有主提了三个点，我们一起去想。第一个点就是主舍命的爱我们，我们彼此相爱的动力是因为主对我们的爱，主舍命的爱我们，这个是我们彼此相爱的动力。请看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就是我的命令。彼此相爱是一个命令，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。其实主在前面他已经告诉我们，命令门徒要彼此相爱。在这个告别的讲道教导的开始，十三章的十三十四节，他告诉我们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你们要彼此相爱。主现在又在告诉门徒，你们要彼此相爱。很显然的，彼此相爱在主的心里面是很重要的教导。彼此相爱，你有爱你的弟兄姊妹吗？你有爱你小组里面的成员吗？你有爱你的同工吗？你的爱只是口里的爱，还是有行动的爱？别人如何知道你是主的门徒呢？主说过，你们彼此有彼此相爱的心，别人就知道我们是主的门徒。主命令我们要彼此相爱，那说主说你们爱要爱到一个什么程度呢？一点点的爱，还是怎么样的爱？请注意十三节主说，你们要爱到一个程度，爱像我爱你们一样。哇，主说你要爱你旁边这个姊妹，爱你旁边这个弟兄，爱到一个什么程度呢？像主爱你一样。哎，这个要求太高了。主怎么爱我们？主舍命的爱我们呢？主还有几个小时就要被抓，还有几个小时，24小时之内就要被钉十字架。主说你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。如果你还记得前面主说过，主怎么爱我们？主怎么形容他怎么爱我们？我们在小组里面应该也有讨论。主说天父怎么爱我，我就怎么爱你。现在说主说我怎么爱你，你也要用同样的爱去爱你的弟兄和姊妹。这就是主对跟随他的人的命令。哇，主爱我们是怎么样的爱？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许多这种爱。约翰福音十三章主说，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爱到底，不是爱一点，也不是爱暂时的爱，爱到底。主说我怎么爱你，你也要爱你身边的弟兄和姊妹。主的爱是有行动的爱。如果主是说他爱我们，但是他没走上十字架，我们就惨了。主的爱是有行动的爱。主说我怎么爱你，你也要这样爱弟兄姊妹。主在这个讲道之前，他开始的时候他就跟门徒做什么？跪下来跟门徒洗脚。主的爱是有行动的爱。主说我怎么为你们洗脚，你们也要彼此洗脚。 这个是主对我们的要求，舍己的爱。不改变的爱，牺牲的爱，十字架的爱，这个是基督徒的爱。同学，约翰福音的约翰同样写了约翰一书，约翰一书三章里面他说十四节十五节，我们因为爱弟兄已经晓得是出死入生了，没有爱心的乃是住在死中，没有爱心的乃住在死中。主为我们舍命，我们就知道何为爱，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。凡有世上财物的，看见弟兄穷乏，却塞住怜血的心，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？小子们啊，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，重要在行为和诚实上。这个是主对我们的要求。主说这是命令，是爱他的人必须遵守的话。主告诉我们谁是爱他的人。主在前面十四章十五节他说，你们若爱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，爱我的也蒙我父爱他，我也爱他。前面我们学习的十四章二十一节，爱主的人是一个特别被主爱的人。如果你心里对于弟兄姊妹没有一点的爱，没有任何爱，那有可能，有可能你不是基督徒，你是那不结果子的枝子。这个是命令，这个不是意见，这个不是选项，这个是必须的命令。你不可以说我是基督徒却不爱弟兄姊妹。基督徒的印记是彼此相爱。主告诉我们他是真葡萄树，他命令我们要住在他里面。那住在主里面的意思是什么？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住在主里面？主说遵守我命令的就是住在主里面。别人外人来到我们教会，有访客来到我们教会，他们会有什么印象？我希望有访客来到我们教会，他们其中一个印象就是看见我们彼此相爱。这周的小组分享，请大家分享你怎么实际的在小组、在服事、在教会实际的彼此相爱，好不好？我发现有一些弟兄姊妹不是很 comfortable 分享应用。什么是应用？应用就是把神的话语用在我们生活里面。当我们讲到真理的时候，我们很有兴趣。但是当我小组 我们每一周遇见的问题，有一些是应用题。应用题就是请分享。如果真理说彼此相爱，而我们分享很激烈，我们思考很多的细节内容。但当说请分享怎么彼此相爱，没人说话。小组的功能就是执行圣经里教导的彼此 another 圣经里有很多这种命令叫彼此 彼此相爱，彼此祷告，彼此饶恕，小组的功能。最主要还不是教，而是去行。主日学的功能是教，小组的功能去行。他说：“人为朋友十三节，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就没有这个比这个大的。爱弟兄姊妹有不同的程度，最大的爱，最大最深的程度，最大的就是为朋友舍命了。”主说：“这个人为朋友舍命，其实主他是说，主为我们舍命，主为他的羊舍命。你看圣经的时候，你会看到两种不同的经文。一种的经文说，神为世人舍命。比如说，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说：‘看啊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的罪孽。’神为世人舍命，对。”但圣经里还有一切的经文说，神为他的羊舍命，神为他的朋友舍命。这里就说主为他的朋友舍命，好像约翰福音十章十一节说：“我是好牧人，我为好牧人为羊舍命。”我们要彼此相爱，必须要知道、理解、深入的去体会彼此相爱的动力。这里主告诉我们，第一个动力就是我们要认识彼此主的爱，是对我们的爱，那我们才能彼此相爱，好像主爱我们一样，舍命的爱。1969年。美国海军有一个海军的船叫做 Pueblo， 年长的弟兄可能记得，他们去了北韩韩险，被抓了，180多个海军被抓起来，然后他们就虐待他们，这些北韩的人虐待这些海军。那其中我把10多个人关在一个房间，每天早上他带他们 坐在一个桌子上，围绕着桌子坐着。每天早上一个北韩的兵啊就进来开门啊，他看到第一个美国海军这个水手，他就打他，他就走了。第二天那个北韩的军又来，又打坐在第一个的，他就走了。第三天他又来，他又打坐在前面的，就走了。第四天，那海军那个北韩的军要再来之前，其他的那些美国海军，其一个年轻人就走前去坐在第一排第一个位，代替之前三天坐着第一位的那个，他代替他被那个北韩的兵打。之后的每一天，每一个海军轮流坐在第一个位，自愿的轮流坐在第一位，代替其他人被打。连海军都愿意这样舍己的彼此相爱，更何况是主的门徒呢？主舍命的爱你，你愿意舍命的爱弟兄姊妹吗？没有人能够完全做到主这么高的要求，我们没有人能够在今生完成这个要求，没有人能够今生达到这个要求，但是我们可以从小事做起，我们可以慢慢培养我们爱的果子。你可以主动的去赦免他，当有姊妹动作很慢的时候，你有耐心的等待他；当弟兄跌倒的时候，你扶持他，不是推他一把，扶持他。 当姊妹孤单的时候，你去陪伴她；当弟兄伤心的时候，你去安慰他；当姊妹有困难的时候，你去帮助他。主要我们彼此相爱的爱是付出的爱，主要我们彼此相爱的爱是舍己的爱，主要我们彼此相爱的爱是有行动的爱，如我爱你们一样。我的命令，主说，我们彼此相爱的动力是什么？第一点，主舍命的爱我们，主舍命的爱我们。只有更深的明白主怎么爱我们，我们才有这个动力去爱别人。我们彼此相爱的动力是什么？第一点，我们就要明白主舍命的爱我们。第二点，主称我们为朋友。我们彼此相爱的动力的第二点是主称我们为朋友。请看经文第十四到十五节，你们若遵守我所吩咐的，就是我的朋友了。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，我乃称你们为朋友，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。主要做我们的朋友啊，这是何等的恩典，这是何等的荣耀。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创造这世界的神要做你的朋友啊。朋友表示什么？他说你们 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是称你们的朋友。仆人跟朋友的区别是什么？主要特出他跟门徒之间的关系的哪一点？朋友表示亲密，亲密。你跟一个工人，你不会告诉他很多事情，但你对和你的好朋友，你会告诉他你许多的事情。主说，我称你们为朋友，所以我们应该常常与主交通，这个是一个亲密的关系。朋友表示两个无所不谈的人在一起。旧约神称两个人为朋友，一个是亚伯拉罕，一个是摩西。亚伯拉罕因信神称义，在雅各书二章二十三节就说他又称为神的朋友。神使用摩西，呼召摩西，使用摩西启示律法，在施恩座上神跟摩西 讲话，就好像像朋友说话一样。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十一节，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十一节。如果有一天 NVIDIA 的创办人王任轩来敲你家的门，他说我想做你的朋友，这是何等的荣幸。如果有一天 Trump 总统来敲你的门，他说我要你做我的朋友，这是何等的荣幸。今天是主耶稣啊，主耶稣在敲你的门，他说我要做你的朋友。你有一个真正的朋友吗？人的朋友说实在很多时候会伤我们心失望，但是主说我要做你的朋友，你愿意吗？主今天在呼召，呼召你做他的朋友。如果你还没认识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，主今天在呼召你来到他面前做他的朋友。主的朋友有什么特点呢？主的朋友有什么特点？ 十四节，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，就是我的朋友了。而主对他的朋友有要求啊，遵行我的命令。十四节，遵行我所吩咐的。这里不是说你因为遵行主的话，所以你成为主的朋友，不是。这里是说，如果你是主的朋友，你就会遵行主的话。你怎么知道你是主的朋友？你是遵行主话语的人。你怎么知道你是主的羊？主的羊认识牧人的声音。约翰福音十章，你是主的朋友吗？遵行主话语的人就是主的朋友了。主的话就好像前面主告诉我们，住在主里面的人，什么是住在主里面的人？遵行主话语的人。现在主很多的话，很多的命令，主现在说，特出一个命令，彼此相爱。你是我的朋友吗？彼此相爱。主十五节，主继续说，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，我乃称你们为朋友，因我从我父所听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。我不再称你们为朋友，但如果你有读圣经，你读到保罗书信，你就会看见啊，你就会，哎，保罗不是说我是神的仆人吗？这个仆人是奴仆的意思 ，doulos， 奴仆。保罗说我是奴仆，怎么主说你们，我不再称你们的为奴仆？他没有冲突。保罗是说我甘心情愿的要做主的奴仆，服侍我的主。主在这里特出的就是朋友跟仆人之间的区别。仆人不知道主人的心，但是朋友，主人会跟他分享，会跟他分享他的心。如果一个工头他要建筑一个房子，他可能请一个工人，就叫他做这个地板，叫他做这个柱子，他不一定要跟他分享整个建筑物的蓝图和目标和方向，但是那个工头的朋友就不一样。他会告诉他的朋友，我要建这个房子，为了来服务这个社区，我要建这个房子，我要这样把整个蓝图告诉他。就说我把我父那里所听见的都告诉你们了。主不但只要我们服侍他做事情，主还称我们为朋友，把属灵的事，把教会的事，把神的事告诉我们。主是我们的朋友。十九世纪末，有一个人叫做 Joseph Scriven 很难读哈 ，Joseph Scriven， 在美国啊、没有，他之前在Ireland。Joseph Scriven 在爱尔兰是一个基督徒，但是他经历了人生的许多的。他的人生 很挑战。当他、要结婚的时候，他结婚的之前，他的未婚妻因为游泳就溺死，还没结婚之前就死去，所以他很伤心，就是 Shriver 很伤心，他就搬去美洲加拿大，开始新的生活。去帮助穷人，然后慢慢的他又认识另一个姊妹，又要跟他订婚，要结婚。但是结婚之前，不幸的事又发生，这个姊妹生病，婚礼还没举行，他又被主接走。Joseph Shriven 在这些痛苦当中，他经历到神主跟他之间的亲密关系，他经历到主是他的朋友，最好的朋友。摩西年过去了，在爱兰的母亲老了，病重了，他在加拿大，他就为了鼓励母亲，去在病重的时候继续的依靠主，他就写了一首诗歌。这首诗歌的名字叫做 What a friend we have in Jesus， 耶稣恩友。耶稣爱我们，把我们当作他的朋友，主命令我们要彼此相爱，如同他爱我们一样。耶稣怎么爱我们？他把我们当作朋友。主说我们也要彼此相爱，怎么爱？像他爱我们一样。所以我们也爱我们的弟兄姊妹，好像爱好朋友一样。我们的感情库是有限的，我们必须要承认，我们不可能对所有，我们教会人多啊，不可能对所有的人都 无限量的去爱，很深入的爱。但是我们生命里面应该也必须有一些亲密的朋友。你在主里面有没有一些亲密的朋友，是你可以依靠的，是他可以依靠你的。当你伤心的时候，他会安慰你的；当他需要帮助的时候，你会放下一切跑去帮助他的。你有没有这样主你的朋友？主叫我们彼此相爱，像他爱我们一样。我们彼此相爱的动力是什么？今天我们学到第一点，动力是什么？主舍命的爱我们，第十二、十三节。然后第二个动力就是主把我们当成他的朋友，十四、十五节。我们越认识主是我们的朋友，我们就越有动力去爱我们身边的人。第三点，我们能够彼此相爱的动力是什么？第三点，第一点，主舍命的爱我们；第二点，主称我们为朋友；第三点，主拣选我们。主拣选我们，请看第十六节到第十七节：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，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，叫你们的果子长存，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，我就赐给你们。上周我们去思考前面这个真葡萄树的比喻，有一些枝子是不结果子的，会被砍下来丢在被火烧的。有一些人就解释为是蒙恩得救的基督徒，因为不结果子，不追求主，然后就失去救恩。如果你还这样子认为，我希望这一句话会彻底的取消你这个错误的想法。因为不是你拣选主，而是主拣选你。既然是主拣选你，主就不会放弃你。六章，约翰福音六章，神所赐的，他必来到主面前，来到主面前的主必不丢弃。第十，现在我们的十六节，你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乃是我拣选了你。那些被丢在火里，最终在审判台前被丢在火里的，不是失去救恩的基督徒， 他们根本不是基督徒，他们是挂名的，口头上说的，但他们没有与主有粘合亲密的关系，是假弟兄，是犹大。我们当中可能就有犹大，不要叫犹大。你连趴也要趴在主面前，向主说：“救我主，我不要做犹大，我要真正的重生得救，我要住在主里面。我心里没有一点良善，离开了你，我什么都做不了。救我啊主！你可能今天就在这，不要以为你妻子是基督徒，你就是基督徒。不要以为你丈夫是基督徒，你就是基督徒。你需要主，来到主面前，跪在主面前，趴在主面前，承认你是罪人。主说：“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。”在表面上，好像我们住在主里面，主的命令是我们去做事情。我住在主里面，上次我们交通过，是我们与主亲密的关系。怎么有亲密的关系？我们要有蒙恩的途径，我们来听到，我们去查经，我们去灵修，我们去祷告，我们就去 fellowship， 好像我们去做什么，去好像是我们赚的这个救恩。主为了要消除你这个意念，以为你有什么好，主说：“不是你做了什么，不是你拣选我，是我拣选你。救恩的主权在主手中，因为我拣选了你，你才能做枝子连在于我；因为我拣选了你，你才能结出果子。”主说：“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。”所以很明显，这个跟葡萄树的比喻是连着。结果子，葡萄树，我是真葡萄，我拣选你们去要结果子。主的心意是要他所拣选的人结出果子，好让神得着荣耀。分派你们去结果子，这里中文不是很容易看得出，但是在原文或者你有英文的翻译本比较容易看得出。它这里有两个动词，分派你们去，去是一个动词， ESV 翻译成 go， 结果是另一个动词，结果子。所以是要你们去，还有叫你们去结果子。去，就好像马太福音二十八章，去 ，go 去。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两种，有一些现象，就是我们有一些会很注重住在主里面，与主交通，与主 fellowship， 但是从来不出去，自我陶醉。非常享受，感谢主，非常享受，感谢主。但是你不能只是享受跟主的关系，而忘记了世上还有许多的人还没有认识到主。所以主说 go 去。但还有一种教会，就是他一天到晚都是去啊，我们一天去传福音，传福音，传福音，传福音。但传福音的那个人从来不住在主里面，从来没有跟主灵修，从来不祷告，根本不知道主的想法是什么，根本不认识主。这两个都不对。我们要住在主里面， 我们也要出去，我们要与主亲密，我们也要出去传福音。主所要的是我们结果子，在前面的果子，第五节的果子，重点是放在我们生命的果子、圣灵的果子。刚才我们宣召经文加拉太书五章，这里的果子很可能是注重在福音的果子，你传福音所结出的果子 go 去结果子。保罗用这样子果子来形容他传福音的这些，这是一个果子。罗马书一章十三十六到十六节，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，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，是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。他说这些得，这是果子，去结果子。他的能力来源是哪里？枝子怎么结果子呢？葡萄树连接于葡萄树，当我们连接于葡萄树，我们会彼此相爱。当我们彼此相爱，别的人不信的人来到我们当中，他们会看见，会经历一种世界经历不到的爱，他们会听见神爱他们，他们会看见神的爱在神的子民当中。所以也可以说传福音是一个生命的流露。最好传福音的方法的之一，就是把不还没信主的人介绍给不信主的人，让他们接触到，让他们有机会接触到基督徒，有机会接触到教会，有机会看见听见福音，有机会看见基督徒怎么生活，帮他们好奇渴慕怎么这群人跟世上的人不一样，在公司里你在我在你踢一脚我踢你一脚，怎么 在这一群人当中他们反过来彼此相爱。生命的流露，最好传福音的方法，把不信主的人拉到信主的人的生活圈子里面。我相信你听，你们听，得救的见证受洗的时候，其中一个 theme， 常常受洗的弟兄姊妹就会分享，他怎么经历在弟兄姊妹里面经历的爱，基督的爱。下面主说，叫你们的果子长存。我们还是在十六节，主所要的不是短暂的果子，主所要的是长存的果子，主所要的不是就是暂时的基督徒，主所要是一个持久的基督徒，真正的基督徒，长久长存的果子。我们的目标是传福音，当那个人真正的信主得救，他怎么知道，我们怎么知道他得救了呢？他会成长，生命是会成长。然后主说，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就赐给你们。主之前已经说过好多次类似的教导，十四章十三十四节说，你们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就赐给你们。我们已经学习过，奉主的名不是空头支票，不是空头支票，你要升官发财。奉主的名是认所有主的名所代表的主的公义、主的圣洁、主的旨意、主的怜悯。你要奉我的名，主在这里说，你奉我的名求，无论向父求什么就赐给他，就是照着主的旨意求。约翰福音，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，我们若照着他的旨意求，你们就听我，他就听我们。 前面第七节主也说过，你们若常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，所以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主的话改变我们的祷告，奉我们主的名求，是照着主的心意祷告。所以我们为什么每一周的小组聚会祷告那一部分都说为着 主日讲道这段经文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祷告，我希望弟兄姊妹不要 skip 掉这个环节。我们来听到，我们要认识神，认识神在你心上的旨意，最终我们的目标是神的话改变你的生命，改变你的行为，改变你说的话。我们要祷告，求主使用他的话改变我们的小组，把冷淡的变成火热，把软弱的坚强起来，把缺乏爱心的坚固他们，让他们彼此相爱。所以我们要彼此带到十七节，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。你相信吗？ 你看见吗？这圣经常常有这种 bracket， 我已经说过很多次。十二节开始的是这个 bracket， 你们要彼此相爱。十七节彼此相爱，它就跨起来，跨起来就是说这一段经文的主题是彼此相爱。这个是圣经，也是圣经常常用的话语。我们怎么彼此相爱？动力是什么？第三点，主拣选我们，不是我们拣选主。拣选论是非常挑战我们的理智，因为我们的理智是想我拣选神，怎么是神拣选我？人的理智是说我决定，怎么是神决定？但主说是我拣选你，而且主反过来说不是你拣选我。救恩论是神的话，教会历史里面宗教父的教导。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二十九三十节说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，他就预定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预先定下的又召他们来，召他们来又称他们为义，称他们为义就叫他们得荣耀。这个五个环是扣起来的，主造的人主必定会称义，主称义的人必定会使他得荣耀，因为是他拣选你，不是你拣选他。 Thomas Watson 清教徒牧师说，上帝拣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配得，乃是因他的拣选使我们配得。 John Owen 另一个牧师，神重用的牧师说，拣选的教义在教圣经随处可见，是要鼓励和安慰信徒，鼓励和安慰我们。要知道，要我们知道，我们的救恩是稳妥的，是在主的主权、主的手中、主的双手中，约翰福音二十章，天父的手中，还有主耶稣的手中。我认识，在中国认识遇见一对白人夫妻，美国去中国领养，在孤儿院中领养一个小女生，有心脏有问题的小女生，把他们领养回来，很不方便，他们生活许多挑战，是这个女生蒙了恩典，不是这个孤儿拣选父亲。这是对白人夫妻拣选的这个婴儿。主拣选你是要你结出果子，生命的果子和福音的果子。传福音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彼此相爱，让不信的人看见基督的爱在我们这一群不配的人当中，他们会渴慕这种爱。 爱是生命的果子，圣灵的果子，第一个仁爱，爱是果子，爱也是命令啊，主的命令爱，它是名词果子，它也是一个动词爱，爱是一个命令。但我们做不到，靠自己做不到，我们必须住在主里面，离开主我们什么都做不了。我们彼此相爱的动力是什么？如果你要简单的说，是因为主对我们的爱。我们彼此相爱的动力是主对我们的爱。一个火车有两三个英里，拉的不知道多少的集成箱，不知道 多少重的碳的这些货物，它怎么能够动呢？因为它有极大的火车头，极大的动力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怎么能够彼此相爱呢？我们必须深入的去理解，去彻透，去经历主对我们的爱。主今天在这段经文让我们认识三点主对我们的爱。他舍命的爱我们，第一点，他把我们当成朋友，第二点，第三点，他拣选我们。我们彼此相爱的动力是什么？主对我们的爱。我们一起一头祷告，我请大女诗歌的上来，也请弟兄姊妹全体站立，我们一同唱一首诗歌回应主的话。请诗琴帮我们起个音，祷告结束，我们一起唱。耶稣是我们最亲爱的朋友。主啊，我们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，我们向你祷告，愿你的话不落空，总之撒在我们的心里，让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你的，他们今天能够听见福音，能够来到你面前认罪悔改，相信你是他们生命唯一的救主。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。主，我们也向你祈求，祈求你帮助我们连接于你自己，常常住在你里面，好让我们生命结出许多美丽的果子，基督的生命流露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流露在教会，好让我们生活充满着圣灵的果子，有喜乐，有忍耐，有平安。也让我们出去，不要沉醉满足我们的交通，我们要出去传扬福音，结出福音的果子，好让主你的名在波特兰能够得着你该有的荣耀与赞美。最后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称我们为朋友，你是我们一生的依靠，我们可信的朋友，为我们舍命的朋友。我们愿意以我们的生命去回应主你对我们的爱，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，耶稣是我亲爱朋友。